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违背律法就是罪。任何人如果想要对基督徒的圣洁这个题目有正确的认识，他必须从考察罪这个巨大而严肃的题目开始。一个人若想见得高，他必须挖得深。如果在这里犯错误，将造成最大的损害。对圣洁有错误的认识，往往来源于对人性的败坏认识不足。在这本有关圣洁的书之开头，我将直截了当分享罪的题目，对此我毫不客气。明摆着的事实是，对罪有正确的认识，乃是一个救人的基督教的根基。没有对罪的认识，称义、悔改和成圣，都不过是没有具体含义的概念与名称。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造一个新人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事情是光照这个人的内心，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创世之时创造物质世界是以要有光开始的，同样进行属灵的新造时也是如此。上帝借着圣灵的工作吩咐光照在我们心里，于是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开始了。对最模糊的不确切的认识是今日绝大多数的错谬异端和错误教义的来源。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到他的灵里疾病的严重性，他仅仅满足于错误或肤浅的医疗手段就不足为奇。我相信在19世纪这个时代，教会最大的需要之一一直是，现在也是，对罪更清楚更完全的教导。一，在这个题目上，我首先要给出一些罪的定义。当然，我们对罪和罪人的词汇很熟悉。我们常常谈论这世上的罪，谈论人们犯罪。但是，这些词汇和句子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真的知道吗？我想，恐怕在这一点上，我们脑海里有许多的模糊与混乱。让我在此尽可能简洁地提供一些答案。根据英国国教39条信纲的第9条定义，罪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的过犯与败坏，这是从亚当世袭下来的。因此，人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最初原有的义，而如今他的本性是偏向于邪恶的。这样，肉体情欲总是与圣灵相争，并且每一个生在这世上的人都当承受上帝的愤怒与咒诅。简言之，罪是影响了整个人类那巨大的道德性的疾病，不分种族、地位、阶级、头衔、国籍、民族和语言。对于这罪疾的影响，古往今来，凡妇人所生之人，除了一位，无一人幸免。不用说，那一位就是主基督耶稣。进一步，具体而言，罪包含了做、说、计划和想象一切不合乎上帝旨意与律法的事。如经上所言，违背律法就是罪。任何外在的、内在的、对上帝启示的旨意与本性的微小的偏离，就构成了罪，并且随即在上帝眼中成为有罪。当然，不必我说，任何一位认真读经的读者都知道，即使没有外在的可见的邪恶之举，一个人仍可以在心中和在思想上破坏上帝的律法。我们的主自己就很清楚地在登山宝训中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我们同时代的一位诗人也正确地说道，一个人或许在微笑又微笑，但他却是一个恶棍。还有，不必我说，任何一位好好学习新约的读者都会知道，罪不仅是做错，也包括未做。就如公道书中正确地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没有做应做之事时，我们就犯罪了。这同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一样真实。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5章41到42节中也不可置疑地说明了这一点。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大主教厄舍在临终前所说的话实在是意味深长。他说：主啊，饶恕我一切的罪，特别是我没有尽职的罪。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提醒我的读者，一个人可能犯了罪，却对此毫无察觉，而且在他有罪的时候却自以为清白。现代的说法是，罪不成其为罪，除非我们认出它，而且感受到它。我看不出这里有任何的圣经根据。恰恰相反，在常常被人忽略的利未记的4到5章以及民数记15章里，清楚地教导以色列人存在着误犯的罪，他们使人成为污秽，并且需要补赎。我们的主清楚地教导，若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没有顺从主人的意思行，他们不因他们的无知被原谅，却仍被责打和惩罚。我们如果以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和良知作为衡量我们罪性的标准，那我们便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记住这一点将对我们有益。二，对于罪这个恶疾的来源和起因，我必须说几句。在这一点上，恐怕今天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有错误、不确切的认识，所以我不能跳过不说。让我们牢牢记住，人的罪性不是从外面而来，而是从里面而来。它不是早年受的教育不好的结果，它也不是从一些坏伙伴和坏榜样学来的，就像一些基督徒特别喜欢说的。不，这是一个家族病，是我们从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世袭下来的，我们生来就带着罪性。我们的先祖最初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义的和无罪的。然而他们从起初的义的地位堕落了，成为有罪的、败坏的。从那一天起直到现在，男人和女人都生在堕落的亚当和夏娃的样式中，他们继承了一颗偏向于邪的心与本性。正如圣经指出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本是可怒之子，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最可爱的出生婴儿成为一家人的阳光，并不像他的妈妈所说那样是小天使或者小无辜，而是小罪人。当他躺在摇篮里微笑和啼哭的时候，在这个小东西的心里面有着每一样邪恶的种子。只要细细地观察他，等他的身体和思想渐渐长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停地作恶的倾向，并且对行善极不情愿。我们会看到这颗心里孕育着诡诈、恶欲、自私、自我、顽固、贪婪、嫉妒、情欲的萌芽和花苞。如果听之任之，它们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生长。是谁教给孩子们这些事情？他们是从哪里学到的？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答案。在父母们谈论有关他们孩子们的蠢话中，最蠢的莫过于这句常话了。我儿子里面有一副好心肠，他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但是他受到了坏的影响。公立学校不是一个好地方，那些老师们不管学生，但他里面还是有一副好心肠。不幸的是，事实是完全相反的。所有罪的根源都在于这个男孩子内心中与生俱来的败坏，而不是在于不好的教育。三，关于罪的程度，不要让我们有错觉。最稳妥的立场是圣经提供的。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罪是一种疾病，遍布了我们整个的身体以及我们心思意念的每一个功用。我们的理解力、感情、理性、意志都受到了罪的影响，良心也被蒙蔽了。我们不能再依靠它作为我们的向导，除非良心蒙了圣灵的光照，否则它常常领人走上邪路，却以为是正路。 简言之，就像以赛亚书一章六节所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罪也许可以披上一层薄薄的、待人周到、彬彬有礼、举止优雅和端庄得体的面纱，但它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之中的。我完全承认，人有许多很棒、很了不起的才能存在着，特别是在艺术、科学和文学上，人类表现出极大的才能。但事实仍然是，在属灵知识上，它完全是死的，对上帝没有任何天然的知识，对上帝也没有爱与敬畏。人最好的东西是如此与他的败坏交织在一起，这正凸显了有关堕落的事实与程度。同样是人，他在某些方面可以是这么高超，而在另一些方面是如此卑劣，在如此有才干的同时又是如此渺小，如此高贵却又如此卑微，在有关物质世界的事上如此具有想象力和执行力，在灵性上却是如此低下和匍匐在地。他能够计划和建造像在埃及和雅典的那样雄伟的金字塔和神殿，却又去敬奉那些虚无的神明以及飞禽走兽和爬虫。人能够产生像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那样伟大的文学作品，以及像索斯迪达斯所写的那样的历史作品，却又是罗马书一章所描写的那些可憎之罪的奴隶。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嘲笑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嗤笑我们为崇拜圣经者的人，都是令人头疼之谜。但是我们用我们手中的圣经可以解开这个谜。我们承认，人具有一个宏伟殿宇所具有的特征，上帝曾住在这殿宇中，但如今完全被废弃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里有一个破损的窗户，那里有一扇损坏了的门，那里又有一根毁坏的柱子，他们留给我们一些这殿宇原来之雄伟设计的痕迹。但是在今天，这殿宇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它的荣美，已经从它原有的尊贵地位坠落了。我们看到，除了原罪的教义，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解释人今天的这种复杂的状态。除此以外，让我们记住，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此事实做见证，就是罪是普世的，是全人类的恶疾。让我们考察一下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的四极，每一种气候下的每一个种族，我们社会中每一个阶层和阶级，从高到低，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同样的结论。让我们来考察太平洋上一处遥远的群岛，这片岛屿完全远离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从未接触过西方的文学艺术或东方的奢华。住在那里的人对书籍、货币、蒸汽机、火药这一类的事物完全无知，他们从未被现代文明污染过。然而就是这样的岛屿，一旦有人登陆，就会发现各种罪恶的形式，就如情欲、残忍、诡诈和迷信，都住在岛上。如果岛上的居民对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们也总知道犯罪。无论在哪里，人的本性就是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就我个人而言，在证明《创世纪》及其摩西有关人的起源记载乃是上帝的末世之事上，没有比罪的权势、程度及普世性这样的事实更为有力的证据了。如果我们接受人都是从一对先祖繁衍下来的，而这一对先祖堕落了，正如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也就很容易解释今天人性的普遍状态了。就如许多人做的，否认这一点，你就会马上陷入无法解释的困境。一句话，人性罪恶的一致性与普世性是理解人之复杂性的无可置疑的关键。我确信，罪的严重程度及其权势的最好证据是，它在人生命中顽固的存在，即使是对一个已归信在圣灵工作之下的人。39条信纲第9条说， 罪性的影响仍旧存在。是的，即使是对已经重生的人而言，人性的败坏是如此根植于我们的生命中，以至于就是在我们重生、被更新、受洗、不断成圣、被称义和成为基督的肢体之后，罪根仍然存留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这就好像是房中墙壁上所长的霉菌，除非我们把这地上的帐篷彻底拆除了，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清除它们。毫无疑问，在信徒里面，罪已经不再掌权了。借着恩典的新规则，罪已经被控制、被监察、被治死和定死了。一个信徒的生命是得胜的，而不是失败的生命。但是每一天他内心中的挣扎，他在每一天所需要面对的征战，他必须发奋，令自己的内心警醒，灵与肉之间的冲突，以及那无人知晓、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的内心的呻吟叹息，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他们显明了罪的权势和生命力。罪的权势确实强大，乃至他被钉死之后仍旧活着。一个明白这一点的信徒有福了，他在基督里喜乐的同时，不敢信靠自己的肉体。当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得胜的同时，绝不会忘记警醒祷告，以免自己落入试探。四，有关罪的罪疚、卑劣和可憎，我要说的甚少。我用甚少这两个字是刻意的，我不认为就本身而言，必朽坏的人能够真正了解罪在那一位与我们有关系的圣洁完全的上帝眼中的可恶程度。一方面，上帝是那一位永恒者，指他的使者为愚昧，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他不仅看行为，也看念头与动机，并且要求人内里诚实。另一方面，我们是一群可怜的瞎眼的被造物，我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如云雾般消散了。我们生在罪中，被罪人所包围，持续活在软弱、病态和有缺陷的光景中。对罪的邪恶，我们只能形成最浅薄的观念。对罪，我们没有一个标杆去衡量它，也没有一个尺度去测度它。就像瞎子不能分辨大师的杰作和路边的涂鸦，就像聋子不能区别教堂的管弦乐和硬币落地的声音，就像一只臭鼬，它的恶臭极其冒犯人，但它却不知道自己是那么臭，而且臭鼬彼此之间一点也不觉得臭。而人，堕落的人，怎么能对罪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邪恶的一件事有准确的观念呢？而这一位上帝的创造是绝对完美的，无论我们用望远镜还是显微镜看，都完美。在创造像木星这样大的天体的时候，也是完美的。这木星及卫星按时绕着地球转，分秒不差。在创造爬行于尘土中的最小昆虫时，也是完美的。但是，让我们在心里牢牢记住，罪是上帝所厌恶的可憎之事。他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而且犯了上帝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就是犯了全律法。按圣经所说，犯罪的他必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审判人的隐秘室，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恶人都必归到阴间，那些人要往永刑里去，凡不洁净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当我们想到这些话是由一位最慈爱的上帝在他的书中所写出来的，这实在是非同小可。归根结底，要思想罪的可怕程度，最好的标尺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受死，以及有关基督的代死与救赎的全备真理。这是何等强烈的、无可置疑的明证。罪孽可怕到一个程度，没有别的，唯有上帝的独生子的血才能满足对他的公义要求。罪债沉重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克西马尼园中的耶稣在痛苦中大声呻吟，有汗珠如血滴落在地上，并 并且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相信，当我们在复活的清晨苏醒过来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像我们对罪的认识，以及对我们自己那无尽的过犯与缺陷的认识，那样令我们瞠目结舌。唯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地认识到罪之邪恶。就如怀特菲尔德所说的，天堂的颂歌之一就是：看哪，主赎买回了一群怎样的罪人。五，有关罪，我还要说一点，这是我不敢跳过的，这一点就是罪的迷惑性。这是非常重要而严肃的一点，我敢说，许多人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注意力。人倾向于把罪看得不像在上帝眼中那样邪恶与危险，并且随时准备低估他，为他找借口，使他的严重性最小化。这正说明了罪的欺骗性。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儿，上帝是仁慈的，上帝不会计较我们无意中犯的罪。我的本意是好的，不要那么苛刻嘛。害处在哪里呢？我们只是和别人一样。谁不熟悉这样的言辞呢？对于上帝看来绝对是邪恶的、毁坏生命的罪行，人们却发明了许多圆滑的词汇和句子来遮掩。快乐、高了、过把瘾、扛不住、不够周全、放得开，这都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明人们自欺欺人，想要使自己相信自己没有上帝所说的那么罪恶，他们没有自己事实上那么糟糕。在信徒身上，我们也同样看到这种倾向。他们放任自己的孩子去做有问题的事情，他们故意不理会贪图钱财所带来的恶果，他们不远离试探，他们在信仰生活上满足于一个很低的标准。我很怕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罪的微妙性，我们很容易忘记，罪的诱惑不会照着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我是你的仇敌，我要毁了你，永远把你丢在地狱里。罪到我们面前来，就像犹大一样，是用一个吻，也像约押一样，向我们张开双臂，又说夸赞的话。不当吃的果子在夏娃看起来十分悦人眼目，是可喜爱的，却导致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在宫殿的平顶上散步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却以犯奸淫罪和杀人罪告终。在一开始，罪很少看起来像是罪，那么让我们警醒和祷告，以免落入试探之中。我们或许可以给罪恶起好听的名字，但是在上帝眼中，他们的本质和特征是不能改变的。让我们记住圣保罗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里所说的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在公道书中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慈爱的主啊，救我们脱离来自这个世界肉体和魔鬼的欺哄。